题目是保罗的脚踪和他的书信。保罗书信有几卷书？13卷书哈，13卷书。我们怎么知道圣经里面哪些书是保罗的书信啊？嗨，太好了，不是说听主日学老师讲的哈，不是上课的时候某某人讲的，开头都有写哈。我们来看看，从字里行间读到保罗的书信，没有一卷例外的哈，它里面都有讲到。除了我们可以看到说哦，这是保罗写的，也可以看到他要写给的对象是谁。我们看到了圣经新约开始书信里面的前面3卷书，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后书都提到写信给你们在罗马，写信给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等等。从他的字句当中也可以看到他要先讲到自己的身份，有时候他讲说奉派为使徒的，像特派员福音的特派员一样，然后有时候他会特别强调他仆人的身份。那从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出来，那所以请大家看看接下来第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加拉太书。第二卷呢？以弗所嘛，然后腓立比书，好像太简单了，然后哥罗西书、铁前、铁后一样，我们都没有例外。有时候看到他跟他在一起的同工，所以他这边提到保罗、希拉、提摩太等等，可见他们那时候是跟保罗同在的。好，那提摩太前后书最后一样，写给提多的，他也有写给个人的，然后还有腓利门等等。那所以从圣经的这个特别是前面几节都可以看到，那这么简单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们可能看到，假如去查一些资料的话，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开始对保罗的书信是不是 他自己写的有很多的讨论，特别的疑问。那这种疑问呢，通常在离保罗书信越近的时间是越少出现的，在当初的教会并不会有人特别有争议，反而是离那当时的时间越来越远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学者开始来讨论这种话题。那通常呢，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很火热，最终呢，讨论结果呢，还是说真的蛮有可能是保罗写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今天不是要来做这种学术讨论哈，我们今天的目的呢是什么？我希望透过今天的时间，可以把保罗的脚踪跟书信有一个基本的，不能说是完全的了解，可能说一个很大的画面，让大家当你们回去以后，当你们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能够更有收获一点，更有帮助。那整个方式呢，我会配合使徒行传当中保罗的行踪，那然后是按照他成书的时间。那这边请各位弟兄姐妹稍微留意一下，准备好，就是我就不是按照新约圣经的书卷，从保罗的这个罗马书开始一直到腓利门书，最后这样的方式，不是按照他的排序。那假如我要按照这种时间的话，那实在是因为圣经本身它并没有跟我们讲说它这个是第一卷写的，这个是第二卷写的，那路加的手法通常想说过了好些日子，过了些日子等等这样子，那所以也不是很100%确定，我等一下讲这个顺序就是这个成熟时间。同样你还是可以因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可能时间上面会有些出入，但是在不影响认识真理的前提下，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看到一个比较大的画面。那同样我会再利用时间来介绍这个书信的对象，当时他们的背景跟保罗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信，然后再配合一些这个书信的大纲。对，那 有几个要求，让这个效果更好，那要请大家明天开始呢，就我想大家应该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是有参加读经班的，那假如你都是已经参加读经班的，没有问题，我们明天会 finish 罗马书嘛，接下来就是哥林多前书了。假如你已经参加的话，请你再邀请一个，或者是督促你同一个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或是你知道他怎么来教会这么久了，主日学都不看到他人呢，那加入我们读经的行列，把我们读经的进度来完成。我也在思考，我们是不是有，我们也超过13个团契嘛，所以应该一个团契至少可以任领 一卷书信，好不好？你们把譬如说罗马书就是给譬如说喜乐团契认领，然后你们开始在下次安排查经进度的时候，可以把这卷书信，你认领的那卷书信准备起来，先查考一下，然后特别再仔细钻研，这样以后我们每一个团契都有一个 AKA 哈，是不是有一个 nickname， 就是哦，这个团契，你假如有啊哥林多前书的问题的话，那你赶快你可以去知道可以找哪一个团契的，好不好？好，我们请这个，请谁来负责coordinate 一下，帮我们把这个认领认完，好不好？谁要自愿负责 coordinate？基友哈，基友已经够忙了。我本来是想基友，可是他已经太忙了，他已经举手了，那就还是麻烦他好了。好，你们各个团契哈，再等一下看看，中间休息的时间可以跟基友来认领，好不好？好，那要读保罗书信呢，它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因为实在年代很久远，而且我们只有读到保罗写的，没有读到别人写给他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只有单向的内容。然后再加上当时在欧洲或小亚细亚那一带很多文化、宗教等等的背景，我们不是那么了解。那当时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背景，我们掌握之后可以比较容易来接触保罗的书信。第一个是包括犹太律法主义，那这个想当然尔就是跟犹太的律法传统 很比较强调要抓住那些，他们要说，哎，你信主你还要守割礼啊，你可以做这个，可以不可以做那个等等。那另外一个是诺斯底主义，这个讲我没办法讲太多，但是基本上他们就是二元论，二元论就是灵魂的是完全的善，肉体呢是完全的恶的。那怎么样活在这个世上？那你可以去问他，他们那边有高深莫测的这个智慧。那假如做不了怎么办？还是搞不清楚怎么办？那就只好引发了两种极端，一种是苦修主义，怎么样把这个 肉体这个恶的把它压制下去。那另外一个就是放纵主义，反正什么都管不了了，那就放纵自己的情欲吧。所以当时这样子的学说也开始兴起，所以也影响到教会。那还有当然就是异教、在雅典的那个情况，很多众神什么神都拜，然后掺杂这样子的一些敬拜的方式等等，会影响到教会。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在那边设立起教会，或者是当他写信给那些地方，大家读了之后，哦，原来基督身体教会应该是要怎么样一个表现。但是前面这三个人，这三群的人说不行不行，在对他们指责。那假如这方面互相有冲突，或者是有一群人他就很想好好做主的门徒，那另外一群人最后就怎么样，就来质疑保罗的权柄，其实他可能他讲的是错的，你们不要去听信他的。所以保罗也常常在信里面要讲到说，我是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那往往在书信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带出来很多的教导，他会强调说，到底什么才是福音啊？基督，耶稣是谁？他怎么样死了？怎么样复活了？等等，如何得救？属灵生命应当有的表现，整个教会应当有的表现，圣灵恩赐的目的，等等，然后如何管理治理教会，那如何面对末日？基督会再来吗？再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等等。所以他从他面对教会当时的这些问题写出来的信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就其实也就是我们从圣灵向他的启示，借着保罗，来对着主耶稣的教会所释放的这些信息之后，我们才渐渐整理出来，有怎么样的教义，基督论、教会论等等，末日论等等。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读保罗的书信的准备呢，我们设法了解当时的处境，然后可能想说，那他会这样回信，可能是当时的教会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做一些设想，然后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他除了教义之外，他也讲到生活怎么样因着可贵的教育来展现出实际的生活。那最好的方式还是我们先找一段时间一口气念完，今天假如大家没有办法一口气把哥林多前书念完的话，可能你们比较知道说，那我下次应该要分别出哪一，可能要一个半小时吗？好， 有一大块的哥林多前书的内容，其实也不会太少哦，仅次于罗马书的，跟罗马书差不多了。所以你自己先预备好，哎，读经班的进度要开始到下一卷书的时候，你先预留好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把它读一遍，对整个书信有比较大的画面这样。好，那要看到保罗的这个脚踪，我们很快的看到的。先要看到的保罗的出身，他是大树人，他是罗马的公民，一生来就是罗马的公民。那他是犹太人，属于便雅悯支派的，那就跟扫罗王同一个支派的，他又叫扫罗。他还曾经是在加玛列的门下，这是非常有名的犹太律法的教师，成绩表现应该非常优异，而且大有热心。大有热心。那他热心的表现在哪里呢？一开始，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就在场哈。然后接着他又要到处去逼迫主的教会。那所以你看到这个《使徒行传》，我这边跨弧蓝色的这个部分，大家假如想要在这时候一边参考你的圣经的话，可以就放在《使徒行传》啊。你看到蓝色那个部分，就是我讲到的这个经文。好，那当他要去追杀基督徒的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当时让他眼睛瞎了，然后到亚拿尼亚那边让他重新看见，三日不能见，不能吃，不能喝。那他在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章、二十六章都分别有这样描述他这段历程的经过。那他自己指出来这一段的经过是他是神向他启示他自己儿子的这段经过，也是他亲眼看到耶稣那个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就像我们记得他讲到这个耶稣死后复活，又就到圣经所说三日后复活，那以后先给雅各看，先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先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那这个是帮助他后来强调他自己的权柄的这个主要的根据。那同样他也是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也看到他就是被主呼召之后，然后要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并且要在外邦人面前宣扬耶稣的名。那同时呢也预告了他要为耶稣的名遭受到许多的苦难。那这个是保罗的归主还有蒙召。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看看前期保罗前期的侍奉。使徒行传九章十九节开始，你们讲到他在大马色与当地的门徒住了一些日子，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往大马色的路上嘛，遇见了主之后与当地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在各会堂里面宣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从使徒行传看来，好像保罗眼睛一打开受浸，然后吃完饭就开始传道。但是我们从加拉太书，他写给加拉太教会的那边，他曾经提到过他在这个十七到十九节这边，他讲说他先往亚拉伯去。那个应该是在叙利亚南边的一个 kingdom， 然后才回到大马色，当中有三年的时间才上耶路撒冷。所以在这个十九节的前面跟后面这两段中间，应该是有大概三年的时间，假如我们是参考加拉太书的话。所以比较像是他三年之后再次回到大马色所发生的事情，那他在那边来传讲主的道。当时他只有待了十五天，在加拉太书里面写的。然后当时他遇到的人是彼得跟雅各。那从这个我们可以说他是信主以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间，待了十五天。那接着因为他当时已经传不少道了，已经受到一些攻击了，引来杀身之祸，让耶路撒冷教会打发他回去大树去。那同样在加拉太书这边，我们也知道他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回到 叙利亚基利加境内。那叙利亚呢是一个城市，叙利亚是一个地域地区，安提亚就在叙利亚省这个地区里面。那基利加呢是保罗的 hometown 大树的所在地，所以这样子可以看到说他上第一次上耶路撒冷之后十五天被门徒拆回去，在那一带的地方传道侍奉。那当我们再继续往从使徒行传往下看的时候，要到第十一章，第十章那边讲到的是哥林流，彼得领哥林流一家信主的事情，到十一章下半段才看到保罗，那时候是提到什么安提亚的教会，就是叙利亚的安提亚。当时教会非常兴旺，于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就要想要派巴拿巴去做坚固劝勉的工作。那去了一下子之后，巴拿巴又往大树，离大树比较近了，在北边了，然后去把保罗找了回来，一同在安提亚的教会约有一年，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那边开始，那个时候开始，大家都很有印象。在这个期间呢，保罗又去了一次耶路撒冷，当中是因为闹饥荒，那安提亚教会这边有一笔捐款要拿去耶路撒冷，那于是他们是让巴拿巴跟保罗过去的。那回到安提亚之后，根据使徒行传记还记载，还讲到了西律亚基帕这个一世他的死，所以从这个点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历史的资料比较容易考证说那这个是主后44年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可以来做一个定位的。那事情结束以后，巴拿巴跟保罗就回去，从耶路撒冷回去安提亚。那这一次他们也带着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所以到了这边，大概是前期的侍奉呢，大概有了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13章开始，就是要进入保罗的宣教之旅了。那进入宣教之旅的时候，我们要揭开宣教的序幕哈。那从安提阿启程，他们的差派，安提阿是一个差派的教会哈，启程，然后先到这个居比路塞浦路斯，好像这个岛，然后从西岸到达了东岸，在当中也是继续传讲的主的道，领人信主。那到了最后回到这个大陆上面的地方的是庞菲利亚的别家，那中间他们在居比路的时候，马可加入他们一阵子的时间，然后到了别家的时候，那个是马可讲到马可就离开了。那同时还有一个要注意到的，13章9节这边讲到扫罗，又名保罗哈，从路加福音不是使徒行传这一段开始以后，就用保罗的这个名字。那可能是跟他的宣教事工罗马的名字有关哈。好，那上到了这个离开了岛屿，然后上到了大陆之后呢，在加拉太的各城哈，讲到从这个比西底的安提亚，所以这边又有一个安提亚，所以我用一个星号来表示哈，跟叙利亚的安提亚做一个区别。在当地哈，被犹太人嫉妒，驱赶到了以哥念。假如我们可以看到地图的话，是往这个西边的地方赶，然后 again 又被逼迫逃往路斯德特庇。那在路斯德那边，很有可能提摩太是哪里人？是路斯德人，很有可能他在这个时候有这个遇见提摩太，然后带领他信主。那同样他们还是被逼迫要从原来的路回去，可以看到他的路径是又回去了，从路斯德回去以哥念，然后最后到安提亚。他在这个当中呢，还在各地教会设立长老，然后最后他是从亚大利这个港口回抵到安提亚，然后去告诉他 有点像述职哈，告诉教会他这一趟旅程。那有人做了估算哈，这一趟旅程有1400迈哈，大概有1年半的时间的时间。那这段路程当中呢，我们注意几个地名哈，是用罗马当时的行政区来划分的。上面那一行呢，包括了叙利亚，当时叙利亚就是他差派他教会的那个安提亚的地方，然后居比路就是那个岛哈，庞菲利亚是港口的那个省份。那比较注意的是，我们把焦点看在加拉太那这个地方，提到的比西底的安提阿、吕高尼的以哥念、路斯德特庇都是属于这个省份。那所以在回来之后，很有可能就是保罗提笔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介绍第一卷书是从加拉太书开始介绍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在旅途当中的这个书信，当然很有可能它是在耶路撒冷或者在安提阿写的。我们来看看保罗跟加拉太人的背景，我们以安提阿为例，他其实有遭受到蛮好的反应哈，正面的回应，哎，有犹太人进犹太教的人，哦，本来不信犹太教的，可能是外邦的，进入到这个犹太教里头，哎，他们都很想要听保罗讲道。那也有负面的反应，特别就是犹太人对他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对他毁谤。我们刚刚知道那样子的背景，于是挑唆众人，逼迫他要把他们赶走等等。那当时这些人对保罗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很有可能保罗离开了以后，他们对教会同样会有这样的影响。所以保罗要来写这个信来为他自己做辩护，还有来保守，来提醒教会，让他们信心不要被摇动，不要听信其他的福音，那去转去守那些节期啦，甚至守割礼等等。保罗特别一开始就很用很强烈的口吻说到说，那些人传的不是福音，而且他们应当被咒诅，甚至是讲到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所传的不同，他们就应当被受咒诅。所以特别强调希望教会能够分辨出来。那在对于那一群想要来传别的福音异教的人，他们希望教会能够做一些分辨，那也顺便对自己他们对保罗的身份的质疑来有一些表达。那假如我们从加拉太书的大纲里面来看到的话，它可以分别有个人，比较是属于个人方面的，那最主要的是关于教义，仍然是因信称义的那边，在第二章到第四章可以看到，然后接着他带到因信称义出来的这个人，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就保罗来看，这个信心不但是能够使人称义的，还也是能够使人生发出仁爱的信心。那所以不单单是我们在教义上面可以认识清楚，同样我们在生活上面也应当要有相称的表现，那这个是从信中可以看到。他也强调这个是要我们能够在得救的身份上是靠着圣灵来入门，以信为本。那这本书我们传统也是称之为小罗马书，也是强调因信称义。那很特别的地方还有讲到圣灵的果子，都是大家非常有印象的。那保罗他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好，那接着呢，在使徒行传的15章有提到一个耶路撒冷会议。那我们都知道，很快的看到这个会议，它是因为在安提阿这边的教会，有些人讲到到底要不要受割礼啦，没有受割礼能不能得救等等。 那保罗跟巴拿巴与他们有 争辩，那于是他们就上到耶路撒冷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跟教会的许多的领袖彼得、雅各等等有一些讨论。最后呢，雅各决定写了一封信，让他们带回去巴拿巴，带回去安提阿，告诉他们，讲到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等等。那于是他们把这样的内容就让巴拿巴跟保罗带回去安提亚。那我们在读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也有看到，在第二章那边他讲说，看到基法了哈、彼得了，甚至巴拿巴在众人面前装假，看到本来跟外邦人坐着吃饭，看到犹太人来了，就想说赶快离开他们，这样子不要被人家误会，所以他们心里面 有这些的成见。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好像跟耶路撒冷在会议讨论的这个话题有一些关联。那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那加拉太书蛮有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所写的。那加拉太书并没有把这个决议的这个部分放在里面，所以很有可能是在决议之前就送出去。那这个是一个参考。好，那这一次结束旅程之后，然后保罗、巴拿巴带信回去到安提亚之后呢，开始有了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哦，序幕又拉开了。那这次他们还是从安提亚启程，那也讲到哈，保罗不愿带马可，那马可就跟巴拿巴从水路回到基比路去，那保罗跟希拉从陆路上面走。他们原本是要回去探访第一次宣教所认识到的那些教会，所以他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那在15-16章那边讲到他到特庇路斯德的时候，提到了提摩太的加入。那么本来呢，他们还要往第一次还有提到庞菲利亚啦，甚至是比西底的这个安提亚。那但是呢，这条路呢被圣灵禁止了，然后一直让他们走到了特罗亚，这是一个港口，然后在那边有很熟悉的我们的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在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来跟他讲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就因着这个原因，所以保罗他们渡海过去。那在马其顿的地方就已经 跨到另外对岸去了，从特罗亚开船到萨摩特这个港口。那一开始留在比较久的时间就是这个腓立比，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他带领吕底亚一家人信主，然后在那边也发生很多事情，有人行法术，这个因此得利，但是保罗传的是真神，彼此有冲突，没有办法让他靠，没有办法让那个行法术的赚钱，所以被告下监。那在监牢里面，保罗一样来带领那个狱卒信主，大家都很有印象。然后之后离开腓立比以后，到了城市是铁萨罗尼加。圣经讲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这保罗一贯的到了会堂讲解福音，又说我所传的与你们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从圣经里面来讲耶稣就是基督。那 again 又是被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听不下这些话的人要来造谣，然后说他们是这个要来搅乱天下，传还有一位神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又被捉拿。那被当时的地方官释放之后，往了比利亚。那比利亚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好不好？好，为什么？ 咸鱼铁沙罗尼家人，因为他们天天查考圣经呢，我们看到这个就很高兴，就是他们棒吼。那在这边呢，没想到啊，这个铁沙罗尼家的人还不愿意善罢甘休，继续要来追赶，追到其他的城市要来追赶他。那最后被只身先送往雅典，在雅典大家也很有印象的，他们跟这个伊比古罗、斯多亚学派的人 有辩论，然后还在这个亚略巴谷看到那个他们在拜很多很多神，其中还有一个卫士之神，是吗？在这样当中的这个辩论，那保罗 还利用他们可能当时在传的这个诗歌，有讲到有哪位神来生他们，然后等等，保罗相当有智慧，能够借着他们在敬拜的对象来引他们到独一的真神当中。也讲到我们这个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我们的主。好，那接着在雅典，雅典离哥林多就很近了哈。从雅典到了哥林多之后，他们认识了这对夫妇雅居拉、百基拉，跟他们同业的，都是支帐篷的，跟他们同工。那雅居拉、百基拉他们是这个从意大利来的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到，当时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排犹政策嘛，排这个犹太人，所以他们被迫要离开可能当时就是在罗马，来到了哥林多。那同样他们在安息日一起同工劝化犹太人。那这个时候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会合，他们在那边领了很多人来信主，住了有一年半的时间来传讲神的道。那最后呢，也是因为犹太人要攻击他，那遇到一个不愿意管事的这个首长加流，然后最后决定出来之后决定离开哥林多。好，那这是比较 讲到他回程的路途经过了坚格里，他在坚格里做了什么事？他好像有许过愿去剪了个头发，然后最后坐船回到叙利亚，想要坐船往叙利亚 回程哈，那途中匆匆的经过了以弗所，在那边会堂讲道。那整个行程回去的时候，他先经过该撒利亚，然后上到耶路撒冷，最后才回到安提亚。这是他第二次的旅程哈，第二次的旅程。那有些人也做了一些 study， 说这次比第一次更远了，从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大概2800迈。然后可能有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看看这次的旅程经过的，已经看到不少城市了。那在马其顿已经是在希腊半岛这边的省份了，那里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城市，我们要记得的是腓立比跟铁萨罗尼加，然后另外比较南边的省份是雅盖亚，雅盖亚就是有雅典、哥林多、坚格里这个城市。对，那右边讲到的色雷斯是比较北边，就是那个港口的那个城市。那另外亚细亚就当然就是在小亚细亚这块 这边比较算是亚洲的地方。好，我们现在来点小 quiz 哈，以下城市哪些是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初次抵达的地方？你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讲一下，讨论一下。有哪些是他第一次？有答案了吗？有了哈，我们来看看哈，你有没有答对？答对了哈，Jonathan， 你中文字都可以看懂，答这么快，我们大家要加油。好，腓立比、铁萨罗尼加，我刚刚讲到他是在马其顿省，然后以弗所、哥林多、雅典，是吗？好。以下城市哪些是在现在的亚洲，哪些是在现在欧洲，哪几个是亚洲的？特币 路斯德。以弗所是哪里？欧洲还亚洲？以弗所在亚洲哦，对，在土耳其，现在土耳其哈。好，请为以下城市啊，造访城市的时间来排序。A、B、D、C， 哇，有人这么快就知道了，没错 ，A、B、D、C， 先到腓立比，然后到帖撒罗尼迦，然后再到雅典，然后再去哥林多，很好。哦，还有一题，保罗跟希拉本来跟提摩太在一起，后来只身前往哪一个城市，然后又在哪一个城市他们会合了？是 A 组，还是 B 组，还是 C 组 ？B 哈，很好。好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OK， 好。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哦，很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在哥林多，哥林多他停留多久？一年半的时间嘛，大家都很印象。那一般相信呢，保罗在这个时候是写下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他在里面，帖撒罗尼迦教会跟保罗的关系哈。那个时候，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都已经在一起。之前，哦，他曾打发提摩太往帖撒罗尼迦去，我们还记得吗？哦，那个时候他一个人到了雅典，然后呢，在三章前书的三章里面讲到，提摩太从那边已经回来。到那边了，所以把当时的这个教会的情况也向保达来传递。那他们是在哥林多会合的，所以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在哥林多写下这封信。那本来哈，那个我们知道嘛，帖撒罗尼迦的人一直追赶保罗哈，到甚至到其他的城市，所以。那保罗很担心他们教会的情况，所以一方面先派提摩太去，二方面回来之后，哎，听到他们还可以，心里得着安慰。那现在呢，又想要用他的书信来兼顾他们的这个信心，同时呢，也针对提摩太告诉他，哎，帖撒罗尼迦这边教会的人，有一些怎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他的动机。教会对信仰跟生活当中的问题。当然也跟保罗的权柄有关，特别他们主要都特别针对主在主里面死的人将来怎么办。那保罗就提到了将来他们会一同与主复活，无论在世离世都永远与主同在，他就把这样子的教导能够写在信中。论了那些睡的人，我们若信，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那就我们若是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大纲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看到他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然后之后带到他对教会的教导，特别是在主的再来这边，还有以死信徒的这个结局，有可以看到。那这个书也有一个特点，几乎在每一章的末了那边都可以看到他提到，基督再来，基督再来，基督再来。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特点。那一般我们很耳熟能详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是谢恩，也是从这卷书出来的。那保罗看到了，讲到这个后书，那提摩太回来以后呢，然后又看到当时的这个教会收到前书之后，可能当时教会还受到一些逼迫，那希望他再写信过去鼓励他们。那同时对于已经知道主会再来，人会复活，但是对主再来的日子还有一些疑惑，所以保罗又用这样的信去写。 那当时可能的疑惑是怎么样呢？以为啊，主再来的时候会遇到一些迫害、患难，那就有人在就传说哦，现在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也有人认为，因为不知道末世到底哪时候发生，也有人就干脆什么事都不做，闲，就是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那保罗写这个信去提醒他们。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在第二章那个部分就看到有关大罪人的经文，这是跟主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征兆有关的。然后在生活上面，那个保罗也指责他们说：“哎，你对那些闲懒的人，不要放纵他们，要应该如何对待他们？”那这封书信的特色，它是保罗给教会的信最短的一封，然后也同样是讲到这个跟末日有关的，所以在教育上面来看的话，是跟末日论相关的。所以我们在保罗前两次的旅程当中，已经看到他加拉太书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了。那我们假如看使徒行传的话，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回来之后，跟第三次的宣教之旅当中就差那么一节，是不是？18章22节讲到的应该就是他们回到回到安提亚。那23节开始讲到，其实就他们开始了第三次的宣教之旅了。那这次的旅程从安提亚经过加拉太、佛吕加，那在这个时候也兼顾许多的教会，然后呢，他们是先抵达了以弗所。第二次宣教之旅留在最久的时间是哥林多，那第三次宣教之旅一开始留的最久的时间是在以弗所，这个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念。在那边同样照样传讲神的话语，领人信主，那也为将来的行程做打算。那在以弗所还有发生一个事情，就是那个银匠迪米丢他造这个雅典米女神那这个是以弗所非常非常著名的神这个女神，很多人在拜，各地也有她的庙宇跟这个偶像灵力，所以我们可以记得，那她也因为这个事件呢造成了这个暴动，让她没有办法赚钱，然后又被抓起来。接着《使徒行传》的20章的时候提到了乱定之后，保罗到了马其顿去，还有整个希腊半岛的地方。这边讲的就是比较大的这个行程，倒没有讲说很针对在哪个地方。在这边的时间呢，停留了《使徒行传》20章3节讲到在这一地住了3个月，然后接着要往叙利亚去。那这个之后讲到的就是他的回程的路途。所以我们在这边可能要留意一下，就在之后的这个三卷书呢，哥林多前后书跟罗马书就是在这边写的，就在这段时间写的。好，那接着我们继续从使徒行传的行程往下看，第三次宣教之旅的回程在米利都。那在米利都这边有一段很长，他请人打发去以弗所，已经回到小亚细亚这边了，那他请人去打发以弗所的长老们过来。那一段很感人的话，好吗？他讲说，你们知道自我从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是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等等，讲到很多。好，他说凡是出于神的旨意的，我没有一样不避讳，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使徒行传20章31节还讲到，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所以当时他在以弗所停了大概3年之久，不断的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哦，最后讲到他们之间哈，彼此抱头痛哭啊，知道，特别是想到说他可能他们以后可能不能再见面，所以看到保罗跟以弗所众教会的情感。好，那之后《使徒行传》的记载也是有提到，他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与教会相聚，所以结束了第三次的宣教之旅。那纵观这一次的宣教之旅呢，我们都已经知道待最久的城市是以弗所，然后在以弗所之后，保罗往马其顿、西利尼、希腊半岛那边走了一圈。那一样，这一次呢，大概是2700迈的距离，可能你看他在以弗所就待了3年之久，可能的时间要更长，大概可能3年半到5年，最长可能要到5年左右。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从以弗所到了马其顿，然后希腊半岛这段时间，很有可能就是他在写这段旅程当中写三封书信的时间，包括了哥林多前书是他在以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那就是他到了马其顿，非常有可能是在腓立比写的。然后罗马书呢？罗马书从使徒行传比较看不出来他有去哥林多，但是很有可能他是在哥林多的附近那边写的。那是从他提到的名字像这个菲比女执事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我们知道坚格里在哥林多附近。然后也提到了该由，那该由是出自于哥林多教会的人，该由本身是保罗给他施的敬。那而且呢，这三卷书卷呢都有提到有一笔款项是要捐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保罗在那边待完之后就往耶路撒冷回去，所以很有可能这三卷书信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这样大家还可以 follow 吧？可以，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与保罗的关系，他之前反保罗总是传主的道，然后受很多很多的逼迫。那在哥林多那边的时候，他是靠着主在异象当中对他说的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边再住了1年半的时间，继续传神的道。那传的神的道呢，从他写信的内容可以看到，他当时就是按照就像一个工头一样立好根基，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他就那个时候就是在向他们传讲这些事情。那可能在这个之前呢，哥林多前书5章9节还讲到说，哎，我先前写给你们的书信说 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等等。可能在这个之前，保罗他们往返的频繁，那知道说可能教会当中有些跟淫乱相关的事情已经有书信，但是这些书卷已经失传了。那哥林多这个省份，它不但是它是这个南边那个省雅盖亚的首府然后它是政治、商业、军事，还加上运动的重要的中心所以非常进进出的人非常多。那受到的影响，能够吸引到生活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也非常多，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人都会。所以，当我们来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出那个教会遇到的问题还真不少。那在前书的时候，保罗讲到，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从一章的部分讲到说，有格莱士家里可能这一家的人来跟他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事情，然后哥林多教会的人也写信跟他们跟保罗讲到说，我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在7章1节那边讲到，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这个事情。所以从这两个比较大的方向来看，针对有这两个来源，知道说当地教会现在发生了哪些事情，然后他就写信来回复。 那可能还不是只有一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这边有几个重要的这个要key，讲到论到什么什么东西，论到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哎，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跟他提说，哎，教会有人怎么样怎么样，吃偶像的祭的物啦，等等，然后讲到恩赐的问题啦，等等。那这个是保罗回信的这个动机。从大纲整个来看的话，也就可以从这两个教会当中的纷争跟来信当中所提的问题 来做一个分段。那我们看到教会的问题很多，那保罗他用的方法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他整个书信当中看到很多很多次提到，他不是只有提到说啊，你们不要做这个，不要弄，他们要让他们看到他所传的那一位，哦，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很多很多常常讲到提到十字架，啊，提到耶稣基督。那所以，只要当我们面临到教会很多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把耶稣在个人的身上，跟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搞清楚了，搞清楚了。那不但是可以替教会发生的问题做一个弥补，甚至可以做一个预防的工作。所以在教会是应该要不断的来知道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的地位，还有在自己生命里头的地位。那哥林多后书的话呢，是比较复杂一些。从书信本身可以看到说，哎，保罗还有曾经到后访当去探访过他们，在这段时间当中，然后还有彼此书信跟提多，很多的交通。那看到，特别是在当前书送过去之后，有人觉得他的这个言辞，这个用笔触太过严厉，所以开始有人要攻击他。那保罗花了很多的篇幅为自己来辩解。那也提到了将来要送到耶路撒冷那笔款项的内容，这是他的大纲。我们可以看到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有一些误会澄清，关系的重建等等，然后讲到哥林多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讲到那个 捐钱过去，然后还有讲到保罗针对攻击他的人，质疑他权柄，毁谤他的人做一些辩解。所以在这封信里面呢，保罗讲到很多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在其他书信里面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那就是要针对讲他话的那些人。那我们很熟悉讲到他被鞭打什么好几次，每次40减去一下，就是在 这卷书信里面讲到的。还有讲说 为了 要这个，他讲到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是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等等。那为了是要强调说他们质疑他这个权柄，质疑他使徒的身份，你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你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要很多类似的这个陈述。还有他这个著名的身上的那个刺，也是在这封信里面有提到。好，那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然后接着写的是罗马书。那比较特别是他没有到过，还没有到过罗马。那罗马是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首都，更当的重要。那假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他当时教会如何成立，最早的话当然可以追溯到这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个时候，很多人回去过节，那听了道之后回到罗马之后，最早当然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那从信末第十六章很多很大的篇幅讲到他的问安，那里面提到很多人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就在保罗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些同工最后回到罗马，还包括亚居拉、百居拉，那他们在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回到了罗马的教会。好，那动机就单纯做动机来看的话，他一直很想，他是外邦人属，要传福音到地极， 所以他想要经过罗马再到西班牙走，所以罗马是他往东嘛，哎，不对，西啊，哦，我刚刚一直讲错啊，好，一直往东走的那个地级的那个方向，所以罗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他想要放在他的这个计划当中。好，那同样也可以看到他要防范犹太律法主义者，好，他们要讲到这个要不要割礼等等对教会的影响。好，罗马书我们最近才在读罗马书，所以大家对这个整个大纲都应该很清楚，那全部的重点也是讲基督的真道福音的要道，强调因信称义，那这是他的书信里面最长最长的一卷。好，收集完这三卷书，那保罗的旅途书信，假如我们用它的这个性质来分的话，就已经收集完成了，从加拉太书一直到罗马书。那这个时候也是他整个三次宣教旅程都结束的时间。这时候保罗他们到哪里啦？保罗他人在哪里啊？耶路撒冷，谢谢安娜。耶路撒冷，那假如我们把他最后这段行程也视为宣教之旅的话，他就有四次哈。谁？哦，叫那个睡觉的走了哈，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来看，最后21章。到最后28章这边讲到的是最后的一段记载，从包括他殿中被捕一样，都是 被那个犹太人犹太教的要来蛊惑众人，然后对他造成不利，不让他传讲耶稣基督，然后这样 被逮了，然后到殿外的营楼，那是一个军事的阵地，不是卖银子的哈。好，那在那边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22章我们有印象的就是他讲到一样，他在追溯他这个与主相遇的那段经过，就是大马色的路上那段经过，然后接着他们要带到公会来，带到公会来跟公会的人，那保罗那时候很有智慧啊，他看到撒都该人也来了，他就把什么样的话题挑起来，复活，因为 两派人立场不一样，就去争论。那曾经还看到，我们还看到他本来要被人家谋害，后来这个诡计被拆穿掉了，被他的侄子是不是拆穿掉了，然后所以保守他的性命，然后接着就是要开始他的移监的这个路程，他们那时候已经在都是没有自由的，被关着的。那从耶路撒冷先上到该撒利亚，在不同的巡抚面前有一些记载。那在这个菲利斯呢，他是想要多留保罗一下，是看看他可不可以从他那边拿到一点钱贿赂一下，把他放走。可是没有，然后接着等到下一任的巡抚来的时候，那继续处理保罗的事情，所以没有被放出去。那这当中一直到亚基帕王来到该撒利亚，那他有机会跟他面对面要来处理这个事情。那我们又看到第三次的圣经里面记载关于保罗信主跟蒙召的见证。那这个时候他跟这个亚基帕王讲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那这个时候他是已经完成他的那个宣教之旅了，距离他信主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用一个整数来说的话，大概是有20年的时间。他这样跟亚基帕王讲， 我故此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过去的这个将近20年时间，我得救了，我蒙召了，我按照主的呼召去外邦，向外邦人传福音，做外邦人的使徒， 并且遭受到各式各样的迫害，不只是外邦人，希腊人 要追赶他，罗马那个犹太人一样要追赶他。那从使徒行传二十七章这边的尾声，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行程。最终他到达罗马是在，我们一般是认为他是软禁在罗马，在那边没有被整个手牢脚铐起来哈，他还有自己的房子，在那边可以接待，可以看到接待他的人，然后继续传他的福音等等，并没有人禁止。那所以一般来说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讲说，他在他的这个监狱书信，他在这段时间呢写了这几封的信。那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那因为在信中都有提到他被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另外呢，也我们假如从他里面提到几个人要替他送信的这个人的名字，特别是推基古啦、阿尼西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像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三个，蛮有关联的，都讲到这两个人，提到这两个人名字，要替他们送信等等。所以这三个也可以把它归为一类。好，我们看看，按照它的性质来分类的话，前面六卷是旅途书信，监狱书信是哪四卷？哥罗西、以弗所，对，哥罗西书、以弗所两个腓哈。好，我们先来看看哥罗西书。那这个时候人，我们假设他在监狱里面，可能就在罗马这边的监狱哈，然后写的信。那哥罗西书呢，应该不是保罗建立的哈。可能是那教会领袖呢，可能是以巴佛，那或许就是他所建立的，在当中呢有不少外邦人的信徒。我们来看看哥罗西书是在哪里？是在亚洲还是欧洲？在亚洲哦。我们来看看，他跟老底嘉、希拉波利彼此交换书信宣读，那这几个城市都是在比以弗所还要在内陆的城市。哥罗西书，好，那这个以巴佛呢告诉了保罗哥罗西的一些情况，那他担心他们的信仰根基受到摇动。那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提到的可能就不外乎是犹太立法主义的这种人，跟当时可能有的这个诺斯底主义的人，那所以他们信中可以看到讲到提到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过分注重礼仪啦，甚至要求外邦信徒要去割礼，然后也讲到了一些苦修主义了，甚至提到敬拜天使，追求那种神秘的知识，这个典型诺斯底的主义，然后强调人的智慧跟传统。那这本书呢，一开始保罗用了三，第一章的时候用了三次爱子，讲到十三节、十四、十五，特别提到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所以我们看到他还是一样把这个基督的地位提高，超乎一切，让他们知道他们讲究的智慧啦，然后所受到的这些不同的异教的思想啊等等，但是他还是先要看到耶稣的地位。那之后他也提到了跟以基督仆人的这样的方式来侍奉他。我们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这个非常喜欢的经文哈。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在以基督为主的生活这边也提到很多人际关系的范畴，在教会里面还有提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样子。这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呢， 我们看到的是以弗所跟保罗的关系，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曾经停留一阵子，那第三次当然就是他最主要待的时间。那边有著名的这个刚刚提到这个雅典米女神神像。这封信哈，他没有特别讲到哪一群人或哪一个人，他有时候指名道姓的哈，但是这里面他没有。那感觉是他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思想了，然后把整个教会凸显出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讲到全教会应当以基督为元首，然后全宇宙那是更大气的哈，全宇宙是要以基督为中心，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我们通常也蛮熟悉的，里面讲到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地位，还有在基督里的生活。保罗很强调在神面前的地位呢，讲到说我们曾经都是死在过犯中，现在活在基督里，然后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呢，如今都要合而为一，犹太人外邦人合而为一，两下合而为一，那我们都是基督奥秘的见证人。那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颂赞，像祈祷颂赞一样的这个发自内心的内容。从前面三章跟后面三章来看的话，就是跟基督徒的生活比较直接相关的。那我们看到很多，除了第四章讲到要合一，他用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但是主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借着恩赐来发挥，让帮助身体成长这样。那最后五六两章其实先是讲到以顺服基督为前提之下，你发展出来各种人际的关系。那第六章 有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属灵军装。所以看到这边其实在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有他用教会这个是主的圣殿，是耶稣的心腹，然后是主的身体之外，再加上还要穿起属灵的军装，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教会还是要为主去打仗的这个军队。从很多角度来看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那我提了两个经文，我形容是从基督来看我们教会的关系。第一个是豪迈又大气，这是跟刚刚提到那个经文一样，教会是他的身体，然后是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然后另外那个是亲密又细腻，因为他讲到人际关系，特别最亲密的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对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从这两面能够有更深的思考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腓利门书。那腓利门呢，这就不是一个地点了，它是一个什么，一个人，是一个人写给个人的书信。那从一开始有看到他们的教会他的这个家庭，他可能就是开放他的家庭，在家庭里面就有一个教会。那他的为人跟保罗之间关系，讲到说我听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我们可以看到腓利门的这个为人跟他跟保罗之间的关系。但是呢，这卷书它的目的其实很特别是讲到他要为这个阿尼西姆求情，写在第十节。那阿尼西姆是原来是腓利门的奴隶，在那个时候罗马政府是可以有奴隶制度，那可能就是因为偷了亏欠了他的主人，可能偷了他的财物之类的，然后逃到那时候假如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他就跑到那么远的地方。那在那边从信当中可以看到说保罗遇到了阿尼西姆，并且还带他信主。在信主之后呢，保罗借着这封信请 腓利门呢、啊，来接纳，重新接纳这个一样在主里面也是弟兄的这个阿尼西姆。那这是他的大纲哈、哦，其实很大的一部分是在讲到这个求情的部分。我们想想看，保罗他写很多书信的时候很这个言辞严厉哈、哦，那然后教会不对他都骂出来，哎，可是他这个时候要替人家求情，哦，这是保罗的另外一面。那从整个这个书来看，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关系，包括了人跟神之间，啊，主人跟仆人之间，保罗跟腓利门之间，保罗跟阿尼西姆之间，然后希望他们两个之间，好，所以很多的关系流露。那他希望彻底的这个腓利门彻底接纳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怎么样从在基督里面看到一个人的价值。可能当时罗马政府是有奴隶是合法的，然后甚至偷窃的行为应当要的处置等等，但是这些假如我们从主里面看到一个人应当有的价值的时候，是可以超过那些限制的。那这个就是腓利门书，这个是最短的一封信，只有什么就一章而已嘛，所以我这边前面都没有那个章的那个标号，然后是个人的 很有感情的接下来是腓利比书，我们看到腓利比跟保罗之间的关系，他在那边发生的事情，包括带了很多人的信，很多人信主哦，利利亚一家，狱卒一家等等，那他们也是一个善于捐献的教会，不但照顾保罗，照顾教会等等，保罗下监的时候还派一个人叫以巴弗提去照顾保罗。那这个时候所以写信的动机呢，一方面是让保罗向他们献上感谢，收到了他们的馈赠，然后另外呢，这个以巴弗提呢可能本来之前病得蛮重，现在稍微好一点，他希望赶快让以巴弗提回去到自己的教会当中这样。那借着这封信针对腓利比教会讲到外来的如何面对和外来的迫害，还有如何面对错误的教导，还有内部的纷争，那保罗提出一些警告和关切，这是他的大纲。那我们来看看，当时保罗是在监狱里面，那其实教会也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甚至还有外来的迫害，但是呢，从他整个信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喜乐之书嘛，我们都很熟悉的，跟喜乐相似类似的同义词呢，出现过许多次，16次，要喜乐，要靠主喜乐，让我们一同喜乐等等，那所以我用从四章的内容当中来提纲挈领一下，以喜乐为主题，那我的这个总结可以看到是要用喜乐来面对苦难，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用喜乐去面对纷争，有基督为我们的榜样。在第二章的时候还有那个基督之歌，虚己的那一段经文，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那一段经文。然后第三章有讲到要用喜乐来面对世界，我们他以万事为粪土，要得着基督，是在第三章。然后要向着标杆直跑，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标杆。然后我们还可以以喜乐面对软弱，讲到软弱，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要靠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腓利比书。那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从第一章一节的时候，我们看他可以看到，他有特别提到要给教会的监督，还有执事，给他们念的哈。好，这是监狱书信嘛。那最后是看到教牧书信，教牧书信是哪三卷？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刚好都是提开头的哈。那关于教牧书信，他在里面讲到的一些他的行程，好像没有办法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看到，所以呢，一般也是认为，当保罗被软禁了2年之后，有一段被释放的时间。 那在那段时间呢，他又走访各个教会，啊，保罗嘛，对不对？当然要再去拜访兼顾教会。那从他在给提摩太提多的信里面提到，哦，可以看到他是在那个时候，分别让他们来怎么样教导他们怎么样治理和管理在以弗所，跟提多的话是在那个 Crete 格里特，现在是克里特的那个岛，在那边的教会。那所以里面的内容都是比较属于这个教会纪律、教会秩序的这个教导。那保罗提摩太后书就是已经到了生命的尾声了。那这 三卷书信是我们传统称为教牧书信。提摩太这个人是路斯德人，这边有一些他的 background。 那他应该就是第一次，圣经没有提到，但是因为保罗 唯二的这个真儿子，有两个真儿子，一个是提摩太，一个就是 提多嘛。讲到那提摩太特别常常跟保罗在一起，保罗写很多信的时候，都有提摩太 在他身旁。那第一次被囚的时候，提摩太也在他旁边。那提多的话呢，提多是希利尼人，提摩太的身份比较特别，他是可能希腊人跟信主的犹太人的这个后代。那提多是希利尼人，保罗跟提多的关系呢，也是应该也就是他领他信主，他曾经还带跟着巴拿巴，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带着他上到耶路撒冷，来讲到耶路撒冷会议，那段时间坚持外邦信徒无拘受割礼的立场。好，那这是两个人。好，我们先来看看提摩太前书，主要还是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做好一个教会的管理者，那提当中也可以看到教会当中有人在传这个异端学说，他就讲说保罗是讲说在传那个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等等。那有些人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在教会引发不好的影响。那这个都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提到的。那还有在牧会的指引方面，包括说他怎么样在公开敬拜、公众敬拜的场合的一些原则，要设立领袖时候监督啦、执事的时候的原则。好，那常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讲到，他要他，我看看。他讲到弟兄姐妹跟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讲到说，四章十一节讲到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等等等，然后你要宣读劝勉以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十六节他也讲到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他很强调说一个领导者的职责，我们要教导人的，我们自己也要有好的这个榜样。那在提多书讲到，这个是保罗在被释放之后，在格里底岛，就是在这个哥林多南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岛屿，那跟他同工过一阵子，然后接着保罗要离开，留下他去牧养当地的教会。那当时教会保罗怎么形容这个这个格里底的教会，他说他们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所以他一方面要让提多自己知道他有这样的权柄来管他们、管理他们，一方面也是讲了一些细节。这是他的大纲，一方面要坚守纯正的道理，一方面要活出圣洁的生活。在这边讲，特别讲到第二章，特别讲到很多教会当中的关系的时候，劝老年人啊，劝老年妇人啊，少年人、少年妇人等等，一样同样提到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章。同样， 除了教他怎么教导别人之外，他也教他怎么样做好自己。好，最后一卷书就是提摩太后书了。那就是他从他的内容可以看到，哎，他又被关了，所以说我们说他第二次被囚。当时他非常的孤单，只有路加同在，然后自己感觉到离世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可能是最后的遗言嘱咐。那他把握机会交代他最可能最好的这个同工，最长时间的同工，鼓励他尽忠失守传道，教导他如何面对困境。这个也是非常有情感的一卷书卷。那也我来读几节哈。他说，你不要以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他非常的这个经历过非常的多的苦难，然后他也知道神的仆人可能也要面临这样的苦难，但是他都是用自己的见证来鼓励他。好，那还是一样，这个是他的大纲哈，鼓励他要心智刚强，提到对提摩太的鼓励，这边可以看到两个特别的是要做基督的精兵哈，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然后也要做什么无愧的工人，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强调持守神的正道的重要。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读经者的信念就是在这卷书最末了的时候他留下很宝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来看看所以这是保罗所有的书信十三卷，假如我们用时间顺序的话，我这张slide上面还有标那个年份，所以这也是大约的了哈，可能会有出入个一两年不等。那从加拉太书一直到提摩太后书，我们可以看到，假如用一个十年的时间段来分的话，之前的十年，保罗是之前的事工，前期的时候还没有宣教的时候，那等到他开始宣教的时候，到他回来之后。那是他完成了他旅途书信，大概十年的时间。那被下到监里，到他最后是最后那个十年的时间。所以，从这个三个狱主之后三个十年来看到保罗他的一生，这个是今天整个我们透过这样时序的方式来看完保罗的书信。那当然，我们把它放回到新约圣经里面这十三卷的。位置呢？前面当然是有福音书哈，《使徒行传》，接着分量很重的就是这十三卷书。那新约的分类比较像是从它的书卷的内容，叫做什么啊？我怎么样？内容量啊，还是什么？篇幅啊？我已经昏了。篇幅啊，罗马书是最这个篇幅最长的一卷。那帖撒罗尼迦比较短，给教会是最短的，然后提摩太前书个人的放在后面，个人的有四卷，我们从名字可以看到，腓利门就一章放在最后面。对，那很多时候我们来看他的书信，好，可以讲到前面是有教义，后面是讲到生活，那在可能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那个是更完整性更全面性，罗马书针对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以弗所书讲到基督跟教会就没有特别针对性哪一个教会的这个问题的处理哈，那这是在读保罗书信前我们可以有的认识。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哈，一开始提到我们要回去，今天各位要来回去要来开始参加，你们都答应了吗？要参加新约读经班嘛？那在读之前，在进去新约读经班之前，我们可以先一口气把它读完，然后先从可能当时保罗 各个教会面对到的那个情况，犹太律法主义的人说你们要守这个守那个，要割礼等等，然后还有诺斯底主义的影响，然后包括异端异教的色彩等等，那会造成教会的混乱混淆。然后我们可以对这些先有一个了解之后，可能大家手上有这种祈祷本的圣经啦，或者一般的圣经前面有一些描述，对这个写作的原因目的有描述，那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然后把它这些重点抓到之后，我们再开始来读。